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上一课我们一同研读何西阿书九章一节到九节，先知发出预言，以色列将会面临饥荒。这一课第十五课，我们会进入下一个段落，也就是九章十节到十七节。这段信息开启了何西阿书一个新的段落，我们会看见先知带领以色列子民回顾历史，并且从过去的历史去了解当下。其实何西阿在上文也有提到过以色列的历史，比如出埃及的经历在以色列民的历史上是很重大的一个事件。何西阿在二章十五节、八章十三节和九章三节都提到埃及这个地方。然后上一课我们读到何西阿书九章九节的时候，先知有提及基比亚的事件。这些历史事件在何西阿书里头出现的次数不算很多，并且当先知提到这些事件的时候也只是一两句轻轻带过。但是到了这个段落，何西阿比之前更多引用历史事件，并且也更多的谈论那件事件的意义是多么的重要。这一刻我们会一同研读的经文和西阿书九章十节到十七节，这段经文的首尾主题都是旷野，前后呼应。九章十节，我发现以色列如在旷野的葡萄。在这个段落的开头，耶和华神首先述说他在以色列旷野时期是多么的喜爱他的子民。然而好景不长，以色列民一抵达迦南，建立第一个崇拜中心，就已经犯罪得罪神了。这个段落的结尾九章十七节，他们必漂流在列国中。在旷野漂流的图画再一次呈现，这个前后呼应是先知刻意的安排。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对比，何西阿比较两个时期的以色列，一个是旷野时期的以色列，另外一个是在巴利皮尔的以色列。这个对比让我们清楚看见以色列的罪恶。他们来到迦南地，被当地的生殖崇拜所深深吸引，他们也跟随迦南民族敬拜巴利。先知随即宣告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惩罚，妇女不孕，已出生的孩子也会夭折。九章十三节，何西阿宣布审判已经借着以色列的下一代临到他们。但是到了九章十四节，先知突然发出恳切的代求，但是他只能够为耶和华神已经宣告的惩罚而恳求。接下来九章十五节提到吉甲这个地方，标示着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希望透过这个简单的引言介绍，让弟兄姐妹对这个段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好，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旧约圣经和西阿书第九章。我们先从九章十节读起。九章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和合本的翻译加上了主说这两个字作为这个段落的开头，表明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们想象这个图画，耶和华神在回忆过去的美好，神回忆起初他是如何跟以色列建立盟约的关系。在神的眼中，那是一段很快乐很愉悦的时光。很可惜， 这一段美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这是一个对照，昔日耶和华神和以色列子民的关系是多么的美好，现在子民却已经背信弃义，离弃了神，这是何等强烈的对比。九章十节有两个比喻，我发现以色列如在旷野的葡萄，我看见你们的祖先如春季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果子，有葡萄，有无花果，在耶和华的记忆里存留着如此美好的画面。葡萄不会生长在旷野的，假如有一个旅客，他经过长途跋涉，在旷野中又累又渴，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香甜的葡萄，他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一定是很意外并且欢喜若狂。比喻里又提到无花果树的果子，无花果是在春天成熟的。以赛亚书28章4节提到，夏天以前的初熟无花果，人看见就会立刻吞吃，是很可口很吸引的。先知耶利米也曾经用无花果做一个比喻，耶利米书24章2节，耶和华启示给先知看到两筐无花果，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初熟的，另外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得不可吃。可见初熟的无花果是顶级的，是极好的。原来在耶和华的眼中，还没有进入迦南之前的以色列，就像旷野的葡萄，像初熟的无花果这么让他喜悦。先知何西阿宣讲的对象当然不是那一批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民，而是已经进入迦南的一代，他们的先祖，他们的父辈曾经经历过耶和华的拯救和恩典，跟耶和华立约，到现在他们这一代仍然在救恩历史的延续里面，跟耶和华仍然有盟约的关系。在旷野这句话有很深刻的意义，因为在旷野就是救恩历史的开始。我们读何西阿书，我们会发现先知始终把埃及看成是一个起点。何西阿书2章14节到15节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树，又赐他亚哥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以色列民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日子，同时是耶和华恩待他们，保守他们，引导他们的明证。当我们对照一下摩西五经的传统跟先知书，我们会发现何西阿跟耶利米的理解是一致的。耶利米同样把旷野时期看成是以色列跟耶和华关系的黄金时代，耶利米同样强调耶和华喜悦他的子民，耶利米书2章2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在何西阿书9章10节，用初熟的无花果来形容。很可惜，这段美好的时期，在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接触到迦南的宗教之后，美好的时光就终止了。9章10节又提到巴利皮尔这个地方，那是以色列民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民数记25章1节到5节有很详细的记载，以色列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 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巴利皮尔这个地方是以色列民祖先犯罪的场所，他们跟摩押女子行淫，又敬拜外邦的偶像。其实皮尔这个地方在民数记25章之前已经出现了。民数记23章28节，巴勒就领巴兰在那下望旷野的皮尔山顶上，以色列民就在当地参与迦南宗教的生育崇拜，招致耶和华神的愤怒和刑罚。曾经以色列民蒙耶和华的喜悦，他们经历过很多很多耶和华的恩典，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却很快就转向迦南地的生育神明偶像。他们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是巴利，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以色列民把自己奉献给巴利皮尔，很自然就沾染了巴利的特质，以色列民本来很宝贵的身份也因此发生了变化，由耶和华喜悦的变成羞耻的、可憎恶的。以色列子民进入应许之地，本来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们应该好好的开展新生活，就是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他的教导，分别为圣。很可惜，以色列民不仅仅没有遵守盟约的要求，负上当负的责任，没有高举耶和华神的圣名，反而被迦南的文化影响，在迦南地开展一段罪恶的历史。耶和华神并没有忘记他从起初就喜爱以色列，但是跟他立约的子民，领受过他无数恩情的子民，却已经很快就忘记了耶和华神，追随了迦南地的神明和偶像。以色列违背盟约，背逆了那位信实爱他们至深的耶和华神。何西阿书九章十一节，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先知的信息从控诉转向了刑罚。这里提到以法莲人的荣耀，确实当时以色列非常繁荣富强，人口众多。在这里，荣耀这个词指向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所拥有的尊严和光彩，生育的能力象征人的尊荣，所以以色列民看自己的后代是一种荣耀，因为下一代就代表了美好的未来和丰盛。相反，在希伯来文化里，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是一件羞耻的事。问题是，以色列民认为这是来自生育崇拜的祝福，可以透过拜巴利获得。他们忘记了一切都是从耶和华而来。以色列民以为拜巴利就会生养众多，但是结果是刚刚相反，他们违背盟约，背弃了耶和华神，结局是他们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生育能力终止了。以色列的荣耀如同飞鸟越过地平线而消失，离开他们。何西阿书九章十二节，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先知宣告的审判不止一代，将要临到以法莲的刑罚，除了还没有出生的胎儿，也延伸到已经出生的孩童。耶和华要借着战争、被掳、饥荒，把剩下来的生命也全部夺走。幸存下来的成年人，他们将失去儿女，等待他们的只剩下悲痛和祸患。耶和华神已经离弃了他们，原因是他们悖逆悖约。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何西阿书》，我是李月欣。接下去我们研读的《何西阿书》九章十三节到十四节，继续预告以法莲儿女的命运。《何西阿书》九章十三节：我看以法莲如泰尔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这是对耶和华宣告的回应，以法莲的生育力终止了，他们的儿女将会全部丧命。耶和华赐给以法莲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产的环境。以法莲如泰尔栽于美地，泰尔就是推罗。推罗是一个地中海大城，非常富有，物产丰富。推罗人善于航海，又很会做生意，他们出口的紫色布、香柏树都非常有名。何西阿书九章十三节指出，以法莲和推罗一样自高自大，自以为有能力抵御外敌，最终的结局跟推罗一样，就是灭亡。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都提到推罗最后成为废墟。先知已经预见以法莲的儿女就好像猎物一样，面临着追捕和屠杀的危险。或许当时浮现在先知脑海里的是比加执政的时候以色列和亚述那场战役，当时以色列的军队被亚述王的强大军力所击败。现在先知明白，那场浩劫并不是结束，而仅仅是个开始，耶和华的话必定成就，以法莲将会再一次召集他的儿女上战场，而结局是再度全军覆没。何西阿书九章十四节：耶和华呀，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坠乳干。九章十四节是先知向耶和华所发出的祷告，面对自己已经看见并且预期必定会发生的事，何西阿在耶和华面前切切的祷告。何西阿是先知，但同时他也是以法莲的一份子，是那些以色列先祖的子孙，信靠同一位神耶和华。作为先知，何西阿看见以色列将会灭亡，他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忠实做出宣告。但是如此同时，他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恳切地为同胞代求，这是一个不容易的祷告。何西阿如何能够在耶和华和以法莲之间同时做先知和代求者呢？如何能够既站在神的审判一方，同时又代以色列发声呢？月心在想，这是作为先知的痛苦和承担。先知是最贴近神的心肠，他认识到神是公义的，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神又是慈爱的，因此先知敢于向神求怜悯施恩。先知自己的民族身份也加深了他的痛苦，爱之深责之切，他更要承受来自自己同胞的拒绝、攻击甚至是谋害。想起摩西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这个大段落里，摩西一共有四次为以色列民代求。从三十二章开始，因为以色列民拜金牛犊背逆神，导致神发烈怒要灭绝他们，摩西两次恳求神保存他的子民，求神饶恕他们。摩西作为神的仆人，作为以色列民的领袖，作为神人之间的中保， 他借着祷告扭转以色列民族的命运。何西阿也是一样，他作为先知，也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求立约的主，求你给他们吧。到底先知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祈求什么呢？以色列民犯罪悖逆，他们落在神公义的审判底下，先知是完全理解，完全接受耶和华所宣告的惩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何西阿还可以为以色列民祈求什么呢？我们很难想象先知竟然发出一个祈求，这是一个很痛的祈求。九章十一节曾经提到，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是一个咒诅，再没有下一代，再没有希望了。但是先知在极其伤痛里面，他所祈求的是神使以色列胎坠乳干。什么意思呢？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就非常清楚了。耶和华啊，求你加给他们，加给他们什么呢？要使他们怀孕流产，乳房枯干。先知所求的是妇女不能再生产，不能再哺育下一代。先知所求的其实不是咒诅，虽然表面看确实是一个咒诅。先知想到的是，与其让母亲生下孩子，却要亲眼看见他们被屠杀，倒不如让这些母亲根本不能怀孕。路加福音23章29节记载，主耶稣被钉之前，劝妇女们不要为他哀哭。主耶稣说，因为日子将到，人要说，不生育的、未曾怀孕的和未曾哺乳孩子的有福了。对先知发出的祷告还有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或许先知的用心是期望以法莲透过沉重的惩罚之后痛定思痛，重获新生，这样总比子民继续陷在罪恶的深渊无法自拔，最终招致灭亡要好一点。先知所能够祈求的可能也只有这样，如同咒诅的怜悯。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体会到先知的心肠呢？事到如今，耶和华已经严正地宣告他跟以法莲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何西阿书9章15节，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吉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这里提到吉甲这个地方，吉甲位于耶利哥东面，吉甲是约书亚进入应许之地最先安营的地方，也是扫罗当上以色列王之后第一次得胜的地方，更是犹大人欢迎大卫归来的地方。很可惜，这一切光荣的记忆都因为以色列的恶行如鸟飞去了。以色列民在吉甲建立丘坛，在那里拜偶像。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也多次的提到，以色列受了迦南宗教的影响，他们用拜巴利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何西阿书里头另外有两处提到吉甲的经文，12章11节提到以色列民在吉甲献牛犊为祭，4章15节叫犹大不可以往吉甲去。这些经文都跟吉甲的宗教崇拜有关，而整段经文也是很一致的责备以色列民崇拜偶像的行为。他们所行的恶指的就是以色列子民把敬拜耶和华和拜巴利混杂在一起，他们忘记了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是跟他们立约的神。套用何西阿书的比喻，以色列民把耶和华视为一位情夫，要以献祭和生育仪式来讨他欢心，这是耶和华憎厌的，因此神恨恶他们，如同丈夫恨恶一个不忠的妻子，如同淫妇要被丈夫赶出家门，耶和华必将这被弃绝的妻子从他的家里赶出去，终结婚姻的盟约。 九章十五节，他们的首领们特别受到指责，因为领袖理应负责引导百姓，但他们所有的官长都是悖逆的，他们带领以色列陷入背叛耶和华的罪。如同耶利米书五章五节所说的，他们应该知道耶和华的作为，知道他们上帝的法则。教会的领袖要引以为鉴，牧者、长老、执事的责任不仅仅是教导神的话语，更要以生命的榜样影响守护我们的下一代。何西阿书九章十六节，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以色列不忠的后果是使国家枯萎衰败。先知把以法莲比喻成一棵植物，这棵植物叶子枯萎，因为缺水，根部找不到滋润而干涸。这样的植物能够结果子吗？根本不可能。以色列子民的生命已经远离了耶和华，即便他们做足敬拜的仪式，也是徒劳无功的。即便孕妇怀孕生子，耶和华也必杀灭他们的孩子。接下来的九章十七节，按照原文的文法，是先知自己说话。九章十七节，我的上帝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耶和华是何西阿的神，他呼召何西阿做先知，传讲他要对以色列子民要讲的信息。先知回应召命，忠实地传讲上主的话，因此站在跟自己百姓对立的位置上。以法莲拒绝何西阿的信息，对先知充满质疑和敌意，于是先知再一次开口回应。这个回应基于先知的呼召，还有他对耶和华的认识。何西阿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他宣认耶和华是我的上帝，我的神。耶和华宣判以法莲已经被弃绝，尽管表面上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和仪式，但却是突然的。何西阿书六章六节，耶和华很清楚地宣告，我喜爱慈爱，不喜爱祭物，喜爱人认识上帝胜于凡祭。耶和华和子民立约，子民也有当负的责任，如同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但是以色列民彻底失败了，他们必漂流在列国中。以法莲民族的存在完全依赖于跟耶和华的盟约，现在他们违约了，因此再也没有未来。以法莲要成为无家可归的被掳之民，在列国中漂流，成为无土地、无国家的百姓，丧失了自身的身份。今天我们一同研读的这段经文，是从耶和华神美好的回忆开始，但是因为以色列民坚持犯罪，不肯悔改，等待他们的就是一个灭亡的结局。求主透过他宝贵的话语，对我们发出提醒。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